好，大家晚安。我们上礼拜上到这个后期大圣，好，后期大圣佛法，那后期大圣经，十九单元的后期大圣经，哈，那么后期大圣经主要就是如来藏经典，哈，那么有提到呢，这个如来藏经跟大般涅槃经，哈。以如来藏思想为主的这个后期大圣经，那后期大圣经的特色呢，就是初期如来藏说，那是我有色不空跟这个所依，那这个都是跟所谓的初期大圣的般若经是不一样的，跟般若经是不一样的。那么后期大圣经典主要是如来藏思想的，好，那么接下来今天所要谈的是这个如来藏跟真藏唯心论。那么后期大圣经是以如来藏思想为主，后来呢，在历史的发展中，如来藏思想本来是我们上次讲过，它起源于印度南方，那么后来呢，到北方，到北方我们知道北方是唯识的一个中心，好，那么后来就跟唯识有所融合，那么产生了真藏唯心论，真藏唯心论，所以真藏唯心论是如来藏思想跟唯识的一个融合，好，但是这一章呢，是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这个第八章，那么这一章分为三节，那第一节谈到的就是般若学者的佛性说，也就是说。后期大圣经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以大般涅槃经为主，那主要是如来藏思想，可是呢如来藏思想它是讲我，它是讲不空，那这些东西呢都跟所谓的性空大圣经般若经典是不一样的，那么它到了北方，那么就受到这个般若学的一个影响，好，就受到般若学影响，所以第一节主要是指这个到北方之后呢，受般若学者的影响啊，那对于这个如来藏我呢，那么把它用这个佛性，好，这样子来代替如来藏我，在这个发展中后来用如来藏我来代替的。那后大般涅槃经我们上次有提过，它有前后两期的翻译，哈，早期十卷，那后期呢这个有三十卷，那这个后期的三十卷就是受般若学思想所影响的。好，那这是第一节所要讲的。那第二节要讲的就是融合唯识之后的所谓的真藏唯心论。那如来藏思想是讲这个如来藏我，好，那不空的。那后来他为什么会融唯识学？好，这两个是一个对立的。好，一个是以一个是讲唯识，一个是讲唯心，然后唯识思想跟如来藏思想可以说是蛮对立的，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会融合，那么导师呢透过经论去阐扬，哈，去透过这个唯识的经论，哈，还有那么去发现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一节是我花比较多时间的，因为第二节哈，特别是从这边科判里面哈，因为导师就是一段一段的下来哈，那如何从这一段一段的里面去给他厘清他的一个所谓的次第，好，那这个是我上礼拜已经弄好，但是这个是呢，就为了这个第二节的后半部，好，这个真藏唯心论的，好，这个主要的两部经典哈。楞伽经跟密严经呢，它的一个关系呢，这个从这边可以看出这个好，就更弄得更清楚哈，那在对于导师的这个阐述，这个真藏唯心论呢，那么给他分析的就是科判的更清楚一点哈，这是第二节谈到这个真藏唯心论，那第三节呢就是针对的如来藏思想，那有所谓的如来藏论，好，那它又对整个佛教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好，那这个是我们先宏观一下这个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八章。好，虽然也有人整理过，但是 能不能把它这个，这真的是不好读，哈、哦，这真的是不好读。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在进入第一节之前呢、啊，有所谓的一段的一个前言，哈，那这段前言是很好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西元四世纪后半，好，那就是这个无着四清的瑜伽学派兴起，好，那瑜伽学派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导师在这边也是非常简要的啊，一句话就叙述他的一个瑜伽学派的一个特色。他说不但论义精严，好，因为中观的论义就已经很精严了，那唯识的论义也非常精严，而且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门下人才济济，无着四清之后啊、哦，那么门。这个我们在第九章的时候就可以会把它整理出一个它的一个脉络哈、哦，就是这个弟子们发展的一个脉络，就是人才济济。那么这些人才当然很多都是出家众哈、哦，所以出家众也相当的严禁哈、哦。那这个特别讲了，出家众严禁跟这个秘密大乘是不一样的哈。哦，那这个是我们前面也讲过，他保有这个早期佛教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好，出家众非常严禁。好，那这是瑜伽行派。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众如来本具的如来藏说，好，如来藏说是比较偏重于信仰跟修持的。好，跟这个瑜伽行派比较，本来也是从信仰，本来也是从修持出发，但是后来偏向于这个论义。好，那这个如来藏思想是比较不一样的哈，它是重信仰，好，跟修持。好，那这个修持又特别是指的念佛，当然修持主要是指禅观方面啊，好像可能瑜伽行派可能就是指禅观，可是呢如来藏思想可能这个修持可能就比较偏重念佛，好，这样子一个学流中呢、啊、那么也在流行，好，也在流传，这个流行就是流传哈，那么跟瑜伽行派呢也有了互动的一个关系，互相的关系，那就展开了理论倾向真常唯心，而事行倾向念佛的好，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真常唯心论。那另外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呢？另外一个就是初期大圣经，我们知道龙树他讲一切皆空，可是龙树传了三代两代几乎好像就没了，好，后来又因为瑜伽行派的兴起，那么这个龙树学习的这个佛护跟轻便好，这个起来，那么使得后期龙树学大圣。那么这一段在讲什么呢？我们说中观有三派，首先有瑜伽，再来真常唯心，好，如来藏思想的真常唯心论，再来就是什么？这个中观，好，不过这时候是中观，好，也就是说这个大圣三系同时存在的，同时存在的。那个这个星空唯明系本来是早期的初期中观，但是现在是已经到后期中观，还有虚妄唯识系，还有真常唯心论。好，那么大圣三系的论点可以说非常多才多姿哈，每一个学系都有他自己的论点，而且不止一部哈，所以这个论义非常多才多姿，而且非常兴盛哈。可是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大圣呢，可以说大圣兴起，其实同时呢婆罗门教也兴起了。所以说在这个适应印度文化时代文化下，这个印度适应时代文化就指的其实婆罗门教也慢慢的在复兴，好，在这种文化下呢，那么重信仰跟重修持的倾向，好，那么慢慢的把从这个真常的如来藏心说呢慢慢推到秘密大乘，好，所以秘密大乘其实跟婆罗门教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好，我们从上次从一个导师的一个这个经典的发展，好，其实秘密大乘就是吸收了早期先吸收婆罗门教的这个思想，就是如来藏我的这个思想。那后期呢，就吸收这个婆罗门教的仪轨。好，所以吸收婆罗门教的仪轨，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秘密大圣跟这个这个所谓的后期大圣，这个唯识跟真常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为什么会发展出秘密大圣呢？好，那有时候在整个时代 都倾向论义的情况下，也有倾向于信仰跟修持的。好，那么在这个印度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个文化下，又倾向信仰修持，所以会从珍藏的如来藏心而推到秘密大圣。那至于如来藏心推到秘密大圣，那个我们是在另外一章才会说到。好，那么这一章呢，只要谈到这个主要是谈到这个珍藏唯心论，好，这个部分。好，那这个是前言，前言就是先把这个大时代的一个情况先叙述一下。好，那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课虽然是印度佛教史哈，但是因为导师就有两本教材，好，一个是思想史，一个是印度之佛教。好，那我其实也借着这个因缘，我们把这个这两本书这个重点我们给大家了解。好，那么所以就选这个，以这个部分就以这个导师的思想史的第八章来说明。好，那我们第一节呢谈到般若学者的佛性说。好，那这一节主要是说明如来藏这样的思想其实在整个佛法来讲佛法是讲无我的，那如来藏我这样的思想其实对于原有的传统的无我说是不太能够接受的哈。后来呢如来藏思想到了北方啦，那受般若学者的影响啦，那把这个慢慢的把这个如来藏我诠释成佛性这样子。好，这是这一节的一个重点。好，那我们在上一节有提到说大般涅槃经主要就是代表的后期大乘的经典，好，就是大般涅槃经。好，那大般涅槃经呢他提到说如来藏我这样的思想。那为什么会提到如来藏我，主要是大般涅槃经里面说到呢从大般涅槃经从如来常住因为早期认为说如来就是往生涅槃之后就有的部派认为说就灰身免智了。好，但是大众部认为说如来是色身常住的那其实大乘经典其实都源自于大众部这样的思想来所以呢认为说如来是常住的。好，那因为如来常住，所以说到了如来藏我。好，那这个我是指因为如来常住，那如来涅槃的境界就是常乐我净的境界，常乐我净，那这个我就是如来藏我那这是如来的一个果德那因为如来常住，所以众生本有如来藏果。如来是常住的如来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我们将来都是为如来，所以众生本有如来藏果。好，所以如来藏我这样的思想其实是从涅槃经的，因为如来常住，所以众生将来也是如来，所以众生有如来藏这样的思想来的。好，所以我就是如来藏。好，那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佛性就是我。好，所以我如来藏佛性其实意义好像不同，可是体性是一。好，那么大般涅槃经还说到说，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声闻是讲无我，解脱声闻早期佛法是讲无我，那为什么要讲无我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离我见因为众生之所以会轮回，就是因为有我见认为这个我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为了要破这个我见，所以呢要说无我然后呢，可是后来又开示大梵涅槃经的大我这个如来藏我，那这样子，那这个如来藏我呢这个大梵涅槃经解释说它是比无我更深的讲无我是为了对治我见那讲如来藏我那是比无我更深的因为这个声闻佛法讲无我，那大乘佛法讲如来藏我，那这个如来藏我是比无我更深的那这是大般涅槃经说的。那我们知道 如果让我这个在传统哈、哦、是不太能接受，所以瑜伽学者哈、哦、他对于这个初期后期大圣经这样的如来藏我就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个其实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哈、哦，再把它复习一下，就是如来藏跟我哈、哦，其实瑜伽学者那么早期像无着世亲呢，他是用真如法界来诠释。好，那真如法界，那这样的诠释多少还是这个融会如来藏说，好，有接受如来藏说。可是呢，世亲的弟子以后成那以后呢，比较重于论义，好，所以呢就不再用这样的说法，好，不再取无着世亲的一种调和的意见。那这个是瑜伽行派早期跟晚期对如来藏说的一种接受。跟这个不接受的一种不同的看法哈，这是瑜伽学派对如来藏的一种不同见地。好，那么再来这个楞伽经呢、啊，一般传统中国佛教认为说它是瑜伽行派的经典。好，那其实它是属于增长唯心论的经典。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说。那对于如来藏我呢，那么其实这个瑜伽楞伽经呢、啊、就说得非常明白。好，到底如来藏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楞伽经已经说得非常明白哈。楞伽经呢，它是近于瑜伽学，但是它又倾向于唯心说，哈，就是它是属于这两个的一个结合哈。唯识跟如来藏的结合就是增长唯心论哈，所以它就是近于瑜伽学，又倾向唯心说。那么在楞伽经里面也提到说，如来藏我其实怎么样，近于印度的神学。这个印度的神学就是什么？婆罗门思想哈，这所谓的印度的神学就是婆罗门思想哈，太近于婆罗门思想的真我哈，所以要加以解释。好，那怎么样解释如来藏我呢？他说，我说如来藏，在经典说，我说如来藏啊，不同于外道所说的我。好，那么重点我这边看一下，那如来藏是什么意思呢？如来藏为什么要说如来藏呢？是为了要断愚夫，就是凡夫哈。因为为无我哈，我们众生都害怕无我。那么如果无我的话，那谁在修行？谁在解脱？哦，会觉得没有一个依靠，无我的话谁在修行是吧？所以未断愚夫，未无我具故，哈、哦，一个是针对凡夫，一个是呢未开引寄我诸外道故，也就是针对的凡夫跟外道，哈、哦，这个不无法了解空性哈、哦、无我，所以呢说如来藏，哈、哦，令离啊、哦、这个。令离不使我见妄想哈，未离外道我见妄想故，当以无我如来之藏哈。其实说如来藏，其实哈就是说无我如来之藏。好，那这个是经文呐、啊，那下面就是比较白话解释，就是说，也就是楞伽经认为说，如来藏是就真如法性等说。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刚讲无着世亲就认为说如来藏就是空性。好，真如法性是空性。好，那这个观点是跟无着相同的。那么愚夫外道，好，都是只有自我的。好，所以为了摄影这个外道，所以说如来藏我。好，那么如果这个凡夫外道呢，因此而信受佛法，哦，这样子，哦，我们众生都有哈、哦、如来藏我，那么如来在。我里面哈，只是还没有显发。那么这样子，我们上次有没有讲过？就是说，其实如来藏我，它虽然是很不合佛法讲空无我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但是对于凡夫，还是会觉得说啊，那既然我有如来藏哈在里面，我有佛性在里面，这样我还是比较敢说，我有勇气来修学佛法，因为菩萨道要三大阿僧祇劫啊。哦，难行难行难难忍忍忍，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马上承担的啊、哦！但是呢， 有佛性这样的一个思想还是有很大的鼓励作用、哦、所以他还是非常这个有摄受、哦、所以这里说了，那么摄受进来之后慢慢的、哦、照着佛法所教导的要修戒定慧，要修六度，那么慢慢来修学之后呢、有了福德智慧，慢慢会了解，哎呀，原来啊、哦、这个如来藏我就是哈、哦、真如空性哈、哦、那么这样子啊、有了福德智慧之后就能够离妄想哈、哦、这个那么就能够远离这个不识我见的妄想哈、哦、就能够断烦恼哈、哦、所以说如来藏我其实跟佛法所说的无我是一样了，只是为了适应这个神学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下哈、哦方便诱导即我外道跟凡夫、哦、所以此如来藏、啊、其实就是无我、哦、那这个是楞伽经已经很清楚的说如来藏其实就是空性，那只是为了摄影外道、哦、在经典本身已经就很明确的说明、哦、好，那这是楞伽经。好，那再来呢就提到就是说大盘涅盘经、哦、其实它是有前分跟后分的、哦、那前分我们上次也讲过、哦、都是这个唐无灿翻译的、哦、那前分先翻、哦、有十卷、哦、那后来呢才又到回西域于田呢再翻译、哦、后半部三十卷、哦，那这前后分呢、啊、的思想是不太一样的哈、哦。那么前分主要是刚刚讲的哈、哦，就是众生本有如来藏我就是如来藏哈、哦。那么好、哦，那这样的一个众生有如来藏我，这个是跟传统思想不合哈、哦，所以瑜伽学啦哈、哦，那么都起来给解说来淡化这个。我的色彩，但是后分就不一样了、哦、后分是可以说是受了这个般若思想、哦、所以它不太一样。那、哦、那般若思想呢，那为什么会这么同样一部经典、哦、那前后分会差这么多、哦、那么导师认为说可能是因为到了北印好、哦，这个北印这个的佛弟子呢，为了解说他，把他怎么样？好、哦，做了一个诠释来修正他，把他提出来的。好、哦，因为这样的一个我的思想跟传统的无我思想是不太合的啊、哦，所以为了解说修正了他。好、哦，那后分的思想，后半部的这个后续的部分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呢？他怎么解释呢？这里就说。后分主要是说一切众生怎么样稀有佛性，不是讲有如来藏我，而是用佛性来代替的如来藏我，佛性就是我，就怎么样不再提如来藏了。好，那这个同样一部经典前后分有这么大的不一样，好，那是不同时候翻译出来的。好，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北方可以说是有般若思想的啊，来修正。那么这样子，一切众生有佛性，佛性就是我。好、哦，那这个跟如来藏不一样在哪里呢？也就是说，对众生身中呢，好、哦、具有三十二相的这个如来藏我呢，给予修正。好、哦，因为如来藏我就是说，如来藏在我里面，那我里面有什么？有如来的三十二相，可是这个佛性就不太一样。好、哦，所以《大般若涅槃经》的后文说，一切众生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哦，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啦。好、哦，是故我说一切众生稀有佛性。好、哦，稀有佛性，众生是有佛性，但是呢，一切众生呢、啊，未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好，这个是佛性跟如来藏我的不一样的地方。如来藏我是众生有如来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里面，可是讲佛性的时候是没有，好，没有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好， 那这是佛性当有说，一切众生决定要成佛，所以众生将来都有佛的体性，不是众生位上已经有佛。说众生是我，是为说佛性是我，只是一种善巧，为了设法外道。那么因为外道一定，不要说外道，就凡夫好了，凡夫一听到无常无我会害怕，会无法接受。可是呢，你刚才说常乐我净，他比较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是一种善巧方便。那么总之，这个大般涅槃经的后半部，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其实用这个佛性呢来代替如来藏我。那只是这个只是为了一种设法凡夫外道的方便。那这样子的般若经的后半部，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跟楞伽经的意见是一样的。楞伽经刚刚有讲是为了摄影这个凡夫外道所以如来藏我佛性说依佛法正义只是一种通俗的方便说。那这个是从经论本身去探究，它的意趣是一种摄受众生的方便。下面他多了一句话，但中国的佛学者很少理解到，中国的佛学者主要这个是指中国佛教其实就是以如来藏思想为主的，但是在中国佛教的诠释上就认为说这个如来藏我是第一谛说，第一义谛啊，其实如果照佛法来说，他如来藏我不能算是第一谛，第一谛应该是什么？空性无我才是第一谛。那这个就是说你必须要宏观去掌握这个经论的脉络，然后又从这个脉络里面去探究他的一个精神。那么其实无论是大般涅槃经或者是楞伽经，讲这个如来藏我或佛性，其实都是一种摄受众生的善巧方便。是方便说，不是就近说。那下面呢再详细的就是说般若经大般涅槃经的后半部有三十卷，那这个三十卷呢其实还可以分为四个单元。那导师把它分四个单元，那从每一个单元里面去看出它怎么样的这个去做一个跟如来藏我的一个厘清的一个这个那这后半部的这个三十卷分为四部分。首先第一个呢是从这个病品到光明片照品，总共五品啊，它是依般若经义来说明佛性跟涅槃，用般若经义来说明，就是跟前分的完全不同的般若经义就是讲缘起无自性空，就是以缘起无自性空来说明佛性。那当然一切众生须有佛性，因为缘起无自性空，法法都是平等的，所以众生也有这个缘起无自性空，所以一切众生有佛性。不过呢众生有佛性，众生有佛性啊，我们刚刚讲众生有佛性啊，佛性就如来藏。不过这里讲的众生有佛性啊，他说不是牙中有树，我们说如来藏，那他这个只是被盖住了，他是一个类似像种子一样。不过这个佛性他说不是牙中有树，而是说怎么样，我们来看看他这边为什么说他是以般若经来诠释的呢？他说这个佛性呢要怎么样呢？要以善巧方便的修习什么空三昧，然后呢离一切细论。那这不就是般若吗？要去修习空三昧，然后才能够离一切细论，然后不见一切法，那这个就可以见佛性了。其实这样的诠释真的就是般若思想，真的就是般若思想。那第二个呢是狮子吼菩萨品， 它是依十二因缘，第一义空中道，哈，而展开的佛性广泛论就，哈，那么也就是即空的中道缘起，哈，那这个呢，其实都是中，这个中论所讲的，哈，龙树所讲论就的，但是呢，不同在哪里呢？哈，它有同中的不同，哈，导师很善于去辨义。好，同中不同在哪里？他说龙树说缘起中道呢，那这个是三圣共通所共的，好，就是缘起中道见了，这是三声闻缘觉菩萨所共有的。那所谓的中道是不落二边，好，不落有无二边。但是现在这边的这个大般涅槃经的这个狮子吼品呢，好，它是怎么样？它跟龙树不一样在哪里？他说这个是不共大圣，就不共三圣的这个大圣所特有的，哈，不共的大圣法，哈，而不共大圣应该是说这个应该是说不共大圣，好，大圣所不共的，哈，那么也就是说二圣他只见一边，不见中道，好，他说只有佛菩萨才怎么样见中道，那这个就是跟龙树不太一样的地方。好，龙树则认为说，所以从缘起中道见是三圣所共，但是我们这边呢，大般涅槃经这里呢说这个是二圣只见一边，好，那佛菩萨才见中道，好，真正的中道，好，那这是不同的地方。再来，这是狮子吼品的狮子吼品。另外，狮子吼品提到说，佛性，好，一般佛性我们解释成成佛的可能性，好，佛性是解释成成佛的。可是呢，在狮子吼品里面说呢，观自十二因缘，好，名为佛性，这是就因地上来说。那无上菩提跟大般涅槃是佛的果性。好，一个因地上，好，修缘起，好，那果地上就能够证菩提。所以一个是就因性说，一个是就果性说。而一切众生定有佛性，所谓的定有佛性是要观即空的缘起中道才能够体见。好，那这个还是站在般若的思想，好，你一定要透过什么观缘起空，好，即空的缘起中道才能够体见佛性，好，这个佛性不是因中有果那种佛性，好，那这个是比较站在般若的思想。再来第三个，哈，就是迦摄菩萨品，好，那它跟上一品一样，是着重在因缘说，那这个就分佛性为两类，一个叫做佛性，好，所以佛性是圆满一切功德，佛性究竟圆满，不再有任何的变异，也就不落时间，好，这叫做佛性，好，就是已经修行圆满了，好，所以呢这个不会受时空的影响了，好，而众生佛性呢，则是众生位中呢，包括一切善不善无忌都叫做佛性，好，这个叫众生佛性，好，不但善法是佛性，不善法，你看善不善都是佛性嘛，好，一切是佛所因依，好，那也就是说众生即佛性，佛性即众生，好，只以实义有尽不尽，就是这个佛性呢，就是不尽的那是众生佛性，好，那么净的就是佛性，啊，是这样的差别啦。好，那第四个敲成炉品，它主要是遮破外道的种种意见，不同的看法，说如来藏常乐我净，那么希望外道能够改宗信佛，那就没有提到佛性。好，那这个是大般涅槃经的后半部。好， 那么可以分为四个单元，那么他们跟般若思想的一个关系，好，所以最后做一个结论。总而言之呢，那么大般涅槃经的后半部这个部分呢，是以般若经的空义，也就是龙树的缘起中道说，好，还有缘起说呢，来净化前分的如来藏佛性的一种真我色彩。好，所以这是如来藏在如来藏思想的流行中呢，受到北方初期大圣学者的一种分别抉择所修正的。这是有关于第一节的部分。好，这是般若经它的后半部。好，那是受了这个北方般若学者的影响，那么对于前半部的早期的这个如来藏我的思想做了一个修正。好，那这是第一节的部分，还算是 很单纯的哈，就这个主要是这个大般涅槃经后半部跟楞伽经。好，那么再来我们要进入第二节哈。第二节提到的是龙为事而成的真常唯心论。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前言里面说，兴起于南印度的真实常住的如来藏唯一说，如来藏思想主要是起于南印度。好，那么跟起于北方的虚妄无常的阿赖耶识唯一说，好，你看，一个是如来藏唯一说，一个是阿赖耶识唯一说。好，如来藏唯一说，如来藏是清净的；阿赖耶识唯一说，阿赖耶识是杂染的。好，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这两个是对立的。好，那是对立的。但是呢，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但是后来传到中印度，好，中印度。好，就因为有所接触，那么有所折中跟贯通。好，其实这个是也随着这个地理位置的不一样，好，那两个思想那么接触了，就有所折中跟贯通。那这个也是常有的哈，思想的因为接触而有所折中贯通。那么怎么样的一个折中贯通？好，那这个是怎么样发展的呢？下面就纷纷的叙述哈。首先提到呢，他说如来藏，好，那如来藏的众生心中嘛，哈，所以刚讲如来藏的话，其实不一定会谈到心这个字，哈，可是后来又把如来藏称为如来藏心，好，称如来藏心，好，那谈到如来藏心呢，这个心字呢，那么导师就探讨，其实这个心这个字呢，在梵文有两种意思。好，这个心在梵文有两种意思，一个呢叫做 Citta， 好，翻译成中文叫智多，好，那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意识，好，我们这个五蕴六处六界嘛，哈，五蕴的话就讲识，那六处的就讲意，好。那心就是心意识，就是我们的心理作用哈。所以契经就是这经典的习惯呐、的用法哈。那这个所谓心意识的这个心呢，哈，心意识的心就是什么？一般的心理作用。好，我们的心理作用，情绪啦，哈，认知啦，哈，知情意的这些心理作用，哈，就是知情意的心理作用。那特有，这是一般的用法，那特有的意义呢，是表示种种知是经验业力的积极滋长的心理作用。好，知多它是指的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心理作用，那这个是虚妄唯识学者哈所说的。啊，也就是虚妄唯识论呢、所讲的比较是偏重在这个智多，也就是心意识的心。那 另外呢，新的另一个梵文，好，叫做 Hiridaya 哈 ，Hiridaya。那这个呢，是指心脏的心，是指肉团心。好，有时候又叫做树木的心。好，那这样子的意思呢，树木的心表示坚硬。好，我们知道树心是比较坚硬的。好，那有时候呢，就把引申称为什么？心髓、心要，就是重点。好，那这个肉团心呢，在古人的了解中呢，是一个个体生命的最重要部分。好，你知道心脏停止就死掉了。好，而一切心理作用呢，好，我们之所以会有心理作用，其实是怎样？是因为有这个心脏。好，而的话我们才会有心理作用。好，所以一切心理作用都依此而有。好，所以这样，既然这样的话，所以这两个的关系，好，智作心就是心理作用，它是没有形体的。好，但是呢，它呢却藏在洞窟里面，这个洞窟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脏。好，也就是这两个心是有关系的，一个是心理作用，一个是肉团心。好，那心理作用是要在这个肉团心的这个前提下，好，有这个心脏，那么这个心理作用才会产生。那这个是呢，啊，梵文的两个心他们的一个关系。那么关于这个第一个这个心哈，智多这个心呢，好，这个心理作用的这个心呢，好，那么最早在我们的真一阿含里面，好，就有谈到说，心即光净，而为客尘烦恼杂染，好，这个是真一阿含所说的。好，那这句话也就后来形成什么？心性本净，客尘所染的成语。好，心性本净，客尘所染，这个是如来藏思想常常提到的。好，那其实如果要追溯到如来藏思想的源头，那可以推到真知部就有这么一样的一个，好，心即光净，而为客尘烦恼所杂染。好，那至于心性是我本净，这个是不坏心曾经有过论辩的了。好，那么刚讲说心有两个，那这个心意识的心哈，就形成了心性本净。好，因为心性本净的心主要是指这个心意识的这个心。好，好，那这个是源自于真一阿含。好，那么初级大圣对于心性本净的诠释，好，我们说初级大圣的般若经等也提到心性本净。好，但是这个讲这个心般若经讲心性本净呢，是就心的空性说。好，因为般若经主要讲空性嘛。好，不但心本净，而且一切法也是本净，也就是空性，用清净来诠释空性。好，就是初级大乘般若经是用般若经本来就讲空性嘛。好，那一切都是法空性的，好，一切法都是空性的，那法都要包括众生心呐，好，那么一切法是空性的，那一切法是本净的，好，所以这个心性本净是就空性来说，好，所以大智度论也说，毕竟空即是毕竟清净，啊，所以空就是清净，那为什么要讲？为什么不讲空就要还要讲清净呢？以人为空，就是众生怕听到空，故言清净。好，就是众生为空，所以要讲清净。所以本性净就是本性空的意思。好，那这个本性净跟如来藏那个清净庄严就是不一样的。好，那反正这是般若经。好，初级大般若经对于心性本净的诠释，其实心性本净就是本性空的意思。好，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心性本净，它源自于阿含，然后到了初级大圣，再来就是什么瑜伽学者，哈，对心性本净的解说是怎么样呢？ 于学学者是就真如来说自性清净心，说如来藏。好，我们前面讲过，主要是以真如空性来诠释如来藏。好，那如来藏就是自性清净心，心还是执着心，虚妄分别心与真如心。虚妄分别我们知道它是杂染的，好，那真如是清净的，好，它有不离不离，有不离的关系，也就是与如来藏不相离。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讲过是无着，哈，它是用真如来解释的。不过真常的清净心，哈，后代有医学学者大都避而不谈，以免跟这个是我的真如哈有显嫌疑哈。那这个是我们前面也一再谈过的哈。反正就是医学学者的早期。好，乌卓他们这个是接受如来藏用真如来诠释，但是晚期呢，成那以后就不用了。好，那这个是，对于自性清净啊，心性本净呢，那么在历史上哈，这个初期大乘经跟于学学者的一个诠释。好，那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